听众朋友大家好，很高兴又与您在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中相会了。今天我们来讲两个古代贤母的故事。一，房景伯之母。清河人房爱卿的妻子崔氏是同郡人崔元孙之女，她生性严明，品行高尚，阅读了许多书籍传记，学识渊博。她的两个儿子景伯、景仙都是她亲自传授经籍义理。景伯、景仙的学业品行都很优秀，都成了当世的名士。房景伯担任清河太守，每次遇到疑难案件，常常先向母亲请教。贝丘有一个百姓，他的几个儿子都不孝顺，官府打算查办此事。房景伯为这事感到悲伤，回家向母亲禀告此事。崔氏说，我听说听到的不如见到的，山民没受过礼仪教育，哪里值得责怪呢？只要把他们的母亲换来，我与他在一起生活，把他的儿子留在你身边，让他们看看你是怎么服侍我的，或许他们能够自己改过。于是景伯就把他们的母亲接过来，崔氏与他同睡一床，跟他一同用饭。景伯服侍母亲无微不至，那些儿子侍立在堂下观看。还没过十天，他们就都悔过了，请求回家去。崔氏说，这时候他们虽然脸上有惭愧之色，不知道心里是否惭愧，还应该将他们继续留在这里。这样共过了20多天，那些儿子们磕头磕到流血，他们的母亲也哭着请求回家。景伯这才答应了他们的请求，最后这些儿子们都成了远近闻名的孝子。崔氏就是如此有见识、有气度，能勉励他人的一位母亲，后来寿终正寝。二，郑善果之母。郑善果的母亲是清河崔彦穆的女儿，她嫁给郑成，生下了善果。郑成在讨伐尉迟迥时在战场上战死了，崔氏20多岁就成了寡妇。他父亲想让他改嫁，崔氏抱着善果对父亲说，郑君虽然战死了，幸好还有这个儿子，抛弃儿子是不慈爱的，背叛死者是不合礼法的，我宁愿割掉耳朵，剪掉头发来表明心迹，违背礼制，抛弃慈爱，我不敢从命。郑善果因为父亲为朝廷战死，很小就被封为武德郡公、刺史、太守等。郑善果的母亲贤惠开明，有节操，读过很多文献史书，通晓治理之法。每次善果外出处理事情，母亲总是端坐在床上，在帐幕后面观察他。听到他分析判断符合情理，回去后就非常高兴，让他坐下跟他有说有笑。如果处理事情不恰当或者胡乱生气，母亲就回到家里蒙着被子哭泣，整天不吃东西。善果跪拜在床前也不敢站起来，母亲这时才起身对他说，我不是生你的气，而是替你家感到羞愧啊。你父亲是个忠诚勤勉的人，为官清廉，恪尽职守，不曾为私事做过考虑，最后以身殉国。我也期望你不要辜负了他的用心。你年纪很小就成了孤儿，我只不过是个寡妇罢了，有慈爱却没有威严，致使你不懂得礼仪训诫， 怎能担负起国家大业呢？你从儿时就承继祖上余荫，地位高达伯爵，这难道是你自己得到的吗？怎不思量这事，却随意发怒，心里只想着骄横玩乐，败坏公家的大事。对内而言，这是败坏你家家风，或者失去官爵；对外而言，有损国家法度，会犯下罪恶。我死之日，还有什么脸面在黄泉见你的先人呢？郑母经常纺纱织布，夜很深了才睡觉。善果说，儿子被封侯开国，已经官居三品，俸禄足够用了，母亲为何还要这样辛劳呢？郑母回答，哎，你已经长大了，我以为你懂得天下的道理，今天听你这话，原来还没懂啊。你现在的这些职位俸禄，是你父亲牺牲性命而赐予你的啊。你应当将财物分给亲戚们，作为你父亲的恩惠。妻子儿女怎么能独占这些好处，当作自己的财富地位呢？况且司马纺织也是女人分内的事，上自皇后，下至士大夫的妻子各有规定。如果抛弃纺织，那是骄奢淫逸，我虽不懂得礼制，岂能自败名声呢？郑善果的母亲从守寡开始就不使用脂粉，经常穿大链做的衣服。大链就是粗糙厚实的丝织物，属粗薄范畴。他生性节俭，若不是祭祀或款待宾客，酒肉从不随意摆放在面前。他在安静的居室里过着端正的生活，不随便走出家门。不是自己亲手制作以及庄园出产的，或者俸禄赏赐得到的东西，他都不准拿进家门。郑善果历任州郡长官，都是自家供给饮食，送到衙门中食用。公家官府供给的东西，郑母都不允许他接受，全部用来修造官府房舍或分给下属。在母亲的教育下，善果严格约束自己，被人称作清廉的官员。皇帝派遣御史大夫张衡去慰劳他，考察后其政绩被评为天下第一。皇帝召他进京，授予他光禄卿一职。听众朋友，这两位贤母的故事是否很令人感佩呢？好，今天的节目又要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下期节目我们空中再会。Thank you.